花了一些时间讲哥林多后第四章，在后面的时候就说我们应该把定睛看那些永生的事情，而不看这些临时的事情。我们把看在这些不会永久的事情，我们就要必须要小心，就是把我们所有的努力各方面，就是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一结束，这些就会结束。而永生呢，就是说每一个人将会在天堂或者地狱里度过永生，永久。那就圣经就说让你明白基督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，他讲了谁是基督耶稣，他做了什么。当我们读了这本圣经，就说我们每个人必须要准备一个永久的地方作为教会，和我们的目标就是我让大家准备好你们的永久。那就看到我的右边，你的左边，就说我们永久的现在不在，我们婚礼取掉了。作为我们信徒，我们永久的概念就是我必须要相信，不是要想地球上这一生，而是看永生要发生什么。要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的时候，就说我们在这个身体，这身体不会永久的长存。你老了之后就会发现，你就这个身体就不像你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。就是尤其是大家开始，很多人都开始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我们的身体不会永存，我们就活着就可以证明。而且有的时候就会，你就离开身体，就跟再见主面。接着就是说我们要站在神的面前，而不是说作为一个信徒在耶稣会审判我们所做的，不管是我们所做的好事还是坏事，在主的面前。如果我们会受到冠冕，还有坏的，还继续往下看，在第五章最后的时候，他就说把一切放在一起，就是说你必须要认识永久永生。你作为自己，你如果是基督徒，信了基督作为你的救主，你就要做他的，尤其是二十节，就是要做耶稣的使者，就好像神替我们劝你们一样。我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，就是让不要跟神，就是神爱你们，让我们也把这个信息跟其他人分享。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跟神和好，作为一个信徒，就说我们要有一个永久的概念，就说我们到最后是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生命结束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花了时间规劝人跟神和好，也就是对，借出去说我会告诉你谁是基督耶稣和他做了什么，帮助人能够帮助人做这些。有些人有机会，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上星期看了讲了尼克迪姆的故事，我们下次会讲尼克迪姆，就是基督耶稣怎么样规劝人跟神。在约翰第四的时候，他跟撒玛利亚女人在讲，他在规劝人跟神。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的时候也是一样，在第九章就是有一个人生来就是瞎的。你知道这个故事的时候，就是 可能是同样的一个人，就说啊，这是谁犯了罪，是他的父亲父母还是这个孩子，他生下来就是瞎的，基督耶稣治好了他的瞎眼病。就是他在安息日的时候，他就说法利赛人就说这个人来，人子来了，他治好了我的眼睛，他就开始给人做见证。他们就问你到底怎么了，他就是不断就说，他说有一个人来了，他做了这些，所以我就可以看见了。他们就开始问他说安息日就问他父母，然后就说，就追着他父母就说，不要再对我们说了，你问他吧。他就是对他说，你到底说什么给神荣耀？他说我不知道该给你们说，我不是那么会说，但是我好告诉你，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之前是瞎的，我现在能够看见了，这是基督耶稣所做的。这就是一个见证，就是这些法利赛人他们不喜欢耶稣，他们就把他这个人就站在他们的面前做他的见证。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，神学的是怎么说的，但是我之前是瞎眼，但基督耶稣来我可以看见了，这就是他的见证。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见证，当一个人做见证的时候，神就用他去让别人，就是很多的时候你让人去看他是好的见证还是坏的见证。有的人的见证会让你去挑战你。我小的时候我们开始去教会，我在教会看到的一些人，我就说我想跟他们一样，他们是一个好的见证，他们不断是得救，而且是基督徒得胜的生命中也是一个好的见证。有些人他不是好的见证，我不想让他们那样。我常常听到有人在教会做见证，很多时候就是用神的，就是用你的见证对你周围的人告诉神在我生命中的做工。在这个保罗在使徒行传22章，保罗就是在说，你记住这一段的时候，你就说基督耶稣还有在耶路撒冷，他就说他把外邦人带到殿中，他们就是罗马人来了，他们把他还没抓出来，把他带走了。他就要走之前，他就看这些士兵，他说我能跟众人说话吗？他就是这一群犹太人，这个罗马人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让他说吧，这就没事了。所以保罗就说你可以说。开始保罗就用希伯来，他不太明白希伯罗人，保罗就用希伯来语对这群人说，让我告诉你我身上发生的事情。你就看到使徒行传22章，你就能看到他开始做见证。他说我之前是逼迫信徒的，但是我见了基督耶稣之后，他改变了我的生命。他就说神把我作为一个使者带到外邦人面前做见证。他们就开始向他扔石头，这个罗马士兵就把他带走了。你看到26章的时候，他就来到这个王的面前，亚基伯王面前，他就告诉他发生的事情。我们来看这一段，我们刚才读了使徒行传22，现在读26章，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。亚基伯对保罗说，准你为自己辩明。于是保罗伸手分诉说，亚基伯王呢，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，今日 得在你面前分析，实为万幸。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，所以你耐心听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，并在耶路撒冷自幼为人如何，犹太人都知道，他们若肯做见证，就晓得我起初是按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，现在我站在这里受审，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，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，都指望得着。王呢，我被犹太人困告，就是因为这指望，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？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拉撒勒人耶稣的名，我们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，既从祭司长得了权柄，我就把许多圣徒囚在监狱里，他们被杀，我也出名定案，在各会中，在会堂，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，并分外恼怒他们，甚至逼迫他们，直到外邦的城市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，到大马士革。往那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，看到从天发光，比日头还亮，四面照着我与同行的人，我们都扑倒在地，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语向我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为什么逼迫我？你用脚踢刺是难的。”我说：“主啊，你是谁？”主说：“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，你起来站着，我特意向你显现，要派你做执事，做见证，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。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，我猜你到他们那里去，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，从黑暗中归向光明，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又因信我得蒙赦罪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得基业。”这就是保罗第二次机会为自己辩护。他就对亚基伯王说：“我告诉你发生了事，这就是神在我生命中所做的事。”他给他讲他生命中做的功，他你读这一段你就认识到，他就用了他自己的见证来完成我们觉得是一个正道。你就是一个神的使者，作为神的使者，有的时候人需要听到你在你身上的见证。你之前不来教会，不管神的事情，而你如今却去服侍神，这些是怎么发生的？听到这些事情，就是用被神所用，就是让人信服。你看到这个故事的结束的时候，24节，他讲完的时候，保罗这样分诉，菲斯都大声说：“保罗，你癫疯了吧？”肯定是疯了。你的学问太大，反叫你癫狂了。保罗说：“菲斯都大人，我不是癫狂，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。王也晓得这些事，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，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直向王隐瞒的，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。亚基伯王，那你信先知吗？我知道你是信的。 亚基伯对保罗说，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，这个就是说或者说你这样劝我几乎叫我做基督徒了，你觉得我听了都要做基督徒了吗？他而是说，你觉得你会能把我劝成基督徒吗？我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说的，但是这是保罗的见证，就是他听到的人就说，哦，我是不是要信基督呢？保罗的见证跟我们的不同，我们不会被光所看不见，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见证，因为这是在当时是他需要保罗明白认识耶稣神，保罗就用这种方式让他盲了，先能知道，再用他的见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。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在你神在你身上发生的事。今天的时候我就会解释也这样去做，我叫一个朋友来帮我。今天 Michael Levere 和他的太太孩子也在这，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 Julia， 他在 Bob Jones 的篮球教练，我听到了他的见证，我想让他今天来再分享他的见证，不光是一个得救的，而是像保罗神怎么在他身上做工，怎么样用他，我让他来分享他的见证，然后我再完成我所讲的。也早晨好，我叫 Michael Levere， 感谢神让我在Bob Jones 女生的篮球队做教练。你们大家可能都熟悉，我们四年前才开始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有四个孩子，最大的孩子在Michigan， 在奶奶住在一起，在农场工作，我在女生的篮球教练，我们之前决定用这个机会就是来够影响他们的生命，在女生的这些教练我已经在其他的教会做了十年的教练，在我来到那的时候，我尤其是做女士的，就是跟女士的这个他们的化学能够把他们建起来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让高那些毕业的和小的，让他们分享他们的见证。就是在感谢，就是让他们找他们生命中的亮点，让他们认识，互相认识。就像 Pastor Rice 在感谢他们，这一家人，我们每次能够host 我们到我们来看，我们也享受了昨天的这些婚礼，也求你们继续为 Carl 和 Julia 祷告。我在密歇根长大。生下来在那长大，我是12个孩子中间的老三，有一个小的时候是12个死了一个，几年前我的父母70岁了，他们那会儿60岁的时候，他们又领养了3个孩子。我还有3个领养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是很忙的，他们在去影响别人的生命。我的爷爷是在纽约上州那边的宣教士，是专门建教会的、建堂的。我长大的时候就是在基督家庭，我父亲是公立学校的老师，我 我在学校就是跟那些教练老师，很多老师，爸爸就会把这些我也喜欢体育，他也把那些队员和教练都带回家。我喜欢这种，我们前四个孩子都是男孩子，我们都喜欢比赛打球，在农场里就喜欢很爱运动。最后决定是江生做这个职业。在77年的时候，我进到这个一个 club。有一天，我们上了这个VBS 的时候，我回到家，我在5岁的时候在沙发那考跪下来，我就要求我不想下地狱。我想选择天堂作为永久的地方。我想很多人认识到我得救了，但是过几年的时候，我就跟我跟我的哥哥一起，我去了公立学校开始打球。我小的时候就是kindergarten， 在5年级的时候我又回到homeschool。又3年之后又去了公立学校，在公立学校的时候就开始参与世界上的任何一些事情，也我们的球队很成功，我也跑步，我父亲不让我打那个橄榄球，我就去打篮球，又打棒球，我们学校什么球类都有的。我一开始，我上2年级，高二的时候又开始跑步，长跑，大家都知道我，上了报纸，我父亲也知道，在体育上的生涯不会太长，他让我开始学习，我也开始学习，他就让我得到好的教育。他让我上 SAT， 然后我就让大学能要求我录取，我很快就收到大学的录取信，我的头就开始大了，我就看到那个镜子里是一个非常有型的男人，我觉得我自己了不起的很，就开始。在高二和高三的时候，我就在大学2年级、3年级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摩托车，我把我自己的腿给撞坏了，从后面出去了，大概要3个星期，他们都照不了 X-ray， 因为肿得太大了，好多人说我走不了路了。因为我的这个膝盖坏了，这就是我生命中最难受的。我知道我躺在沙发上，在给神祷告。我可以记得我说，神，我已经完了，我回到你的面前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。一个年轻人的生命，我的那两个哥哥都已经很成功的运动员，他们得了整个州的冠军，他们就选择得另外一种生命去酗酒。我也认识到我不愿意走那条路，神就抓住了我，人们就问我，就说到底是有什么，我就说圣灵，圣灵用这件事情让我再回归给神。在那时候我就看神愿意在我身上所成就的。几年后我在高中最后一年的时候，我就去了 county 的一个fair 上面一个集会上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然后我又开始在，我还是比赛， 在高中的时候还是在继续比赛。我高中该毕业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子，她认识我的名字，她是高中的同学，我们一起在愚弄自己，她叫我，我不认识她，她跟一组女孩子在一起，她说认不认识我，我说我不认识，她说她认识了我，她站在我旁边，旁边的那个女孩很高，哎，我知道她，我在kindergarten 就认识她，我跟她在一起去，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时光。四年后我们就开始约会结婚了，这就是我的太太，这就是我们在 kindergarten 第一年级在一起。上了大学之后呢，我差不多完成了硕士的这个学位，就是体育管理，然后我们在一个做一个年轻牧师，那有一个特别的他做一个特别的讲员，他来给我们教会在讲话，他知道我在读我的研究生学位，他说我们需要一个女生的这个教练，在那时候我也在教，也在学习，也在教书，也在去，我想我可能要当老师，我也英语也做，也学历史，我可能要当英语老师了，我在很喜欢体育，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有关系，开始影响生命，就是给我们讲生命的见证，就开始又开始进入体育这一类，我们就开始做，就有了成功，我们在 Michigan 那个教会就又得了州的冠军。他说在 Northern 也需要一个，我知道那个大学我们的那个pastor 的孩子在那边，我不想去那边教会，我们还有去有兴趣另外一间大学，我们又继续再谈，他们又叫我们去面试，谈了一会儿，我们决定去 Northland， 我就是那边的女生教练了，我们在那边很好，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地方，我们在那在主里成长，有学了很多功课。又在那边有 Scott， 有很多有几个老师在教导我们，这些人都很有名，他们的为主所做的见证影响着我，我看着他们在形成我的生命。三年后我们有了第一个孩子，我的孩子都已经七年了才有第一个孩子，他就跟我到处走，他作为一个助理教练，他就不会跟我在一起，跟我一起到处去打球赛了。Marty Heron 的，他的弟弟，他来到他们在找一个，他知道我们在找人，他就打了电话，他就说。我们都认识，大家一起认识这些教会的牧师，最后决定去 Crossland， 西弗尼亚，在那边做了十年，在那边我们还有三个孩子也在那生下来，我们成为好朋友，在 West Virginia 待了十年，然后还有很多有趣和困难的时候，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，就是在我们临走的好几年，他说我父亲，让我们回去，我们再说再过几年再回去接家 家庭的生意，我们上大学他就开始做，然后我们就可以，我们要回 Michigan 了，不能再在西弗吉尼亚了。我们要走的时候，有听到 Neil 打电话给我，他就说 Mike， 我要的一个体育的 director， 我想请你做女生教练行吗？为什么不去呢？我想要去 Michigan，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谈。我认识他，他在 Northland 的时候我就认识他，他也看到我们在我们去那边的时候就认识他。我那会儿我没有去看那个 Northland 的那个，他们就是他们三年都没有一个，他们那个他们那边的篮球根本就不行，而那边以后我们每年都去，我们在那边去了之后，我们在那边有很大的改进，我们也在那边非常好，我们也跟那边的学生还不断的跟我们联系，所以他不断的要求我们发邮件打电话，就说我们应该去Bob Jones工作，让我们去先看一看，花了13个月的时间，他很有耐心，我们最后才决定去看一看 Bob Jones， 去看做女生教练。去到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祝福，最大的祝福来说，就是我们看到 Julia Rice 这样的女孩子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家庭，他们也来到这些人的家庭，这些女生的家庭，用于一个平台，就是把这个我们用这个体育活动就作为一个平台，就是塑造，就是保罗说的很好，就是用这些士兵，用这些你可以应用，就是在他们在最重要的就是这是一个很新的，他们就没有历史，这是新建的篮球队，在这学校是很特别的情况。第二件事就是 Bob Jones 这间学校，我去过那学校，之前带到小学生去过，我知道，我们知道在那开创一个新的篮球队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在那边体育非常棒，我就不想谈我们的记录了，这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还看到进步，就是我们在邻里的进步，就是在我们运动员还有我们自己身上发生的改变。这个学校如果你不认识的时候，他们在体育文艺术上面很有名的，我们每天都，我太太还是那的助理教练，我们就是要看这些学生，要挑的，我们首先第一点就是你认不认识基督耶稣，在不是其他的地方不是这样选运动员的，我们就会说我们想学90%或者更多的，他们就不会再申请了。我们想要一个家庭，明白我们是到底是什么看最重的，我们到底代表谁，我们所要看到的，这就是让我们成一个好的环境。他们来的时候，来申请大学的时候，就是申请篮球队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让你成为基督徒，你如果不是，你就不会明白我们所要做什么。很多人过去几个周 就一看又有好多学生开始来学校申请，有一个在 Hawaii 的，他想他很有天分，我们在讲，他就他还是我们他回应一些问题，我们又带他去吃饭，问他见证，他说的话是对的，但是我们又让他说，他没有一个他都不能告诉他怎么样接受基督耶稣，怎么样我的罪是怎么样，他说了一些话，我就说我们相信的也不见得这是我们所重要的信的，不是，就说我跟他讲怎么样信，他们是很热心的，他就听到了，我就跟他在讲这个见证，他当时没有信，我还在为他祷告，他的名字叫 Rose， 你也可以问他祷告，他回去给我发短信，他说你感谢你让我讲了这么多，让我去思想除了篮球之外的事情，这就是我们所做的，就是我们就是用体育的这些活动来继续神的国度，也能够从一开始就知道我们就讲话选择五个基础既要真理，因为五天要训练他们，我们所以就五天每天讲一个基础，就是不让他们讲的太多，让他们知道误解我不是一个特别有创意的人，我们长大的时候有好多这些马也就是玩这些游戏，我喜欢玩那些特别简单的东西，所以我就把发展了这个最重要的，就是让他们要爱基督耶稣，然后爱这个篮球，爱怎么样看到这个篮球的这个不断的去弹回来，也看到生命中是怎么样反弹的，你而且要谦卑啊，知道自己是谁，你知道自己是谁，你也可以能够成就更多的事情。还有最重要的是，我们是罪人，是被是得救的罪人。在这个篮球的时候，我们也找到自己的角色，也就是我们自己对神的承诺，就是我们每天每一个队都有一些灵修，我太太跟他们有的时候是一对一的去带领，再就是我们的诚信，就是必须要诚实，要不断的要保持，这就是我们最生命中最基础的五点，也让我们互相爱，相互爱，我们不是完美的，我也不是完美，就是我在女孩子的面前我就会做一些糟糕的事情，我应该赢而应该做这些，我有时候在她面前就说我做错，但是我们继续在努力，我生命中就是我回头看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看我上高中的那个事故，就是摩托车的事故，这对是我来说我永远不能忘记的一个祝福，神在带领我的生命，这是一个我不想经过那个困难的时候，我就想健康，我想跟随耶稣，我希望也是我们每一个孩子的生命的目标，也是完成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计划。我把这个下面的留给牧师，我也完结束之后愿意跟你们见面，真的是这是我所讲的，我现在基本上知道知道几个名字了，我可能
知道爷爷奶奶，Louis 还有这个，我们跟 Julia 的爸爸妈妈都成为朋友，这就是我们这个活动的最终的目的，就是跟我们的运动员的家庭建立关系。他只是在那四年的 team， 他要走了，我们要很想念他。他感谢，也是看到他跟他在一起，非常高兴。他走了会对我们队会有很大的损失，但是我们看到他的生命进到另外一部分。感谢教练。我们再回到《使徒行传》26，我们把这个引到我们之前所讲的，这个我让 Mike 来给我们讲见证，就是让你听到他的见证，就是说 Julia 在他的队里，他的见证和他太太的见证，一个对。讲的并不是他很谦卑，他是非常成功的，尤其是一个新的队，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我们讲最开始一讲，在这些临时的和永久的，你可以成为一个很了不起的篮球队员。我不知道在天堂上还有没有篮球队，但是我觉得这个在天堂上并不重要了。但是我看到的就是coach 两个，我们就叫他教练和副教练的，他们的见证，他们两人的见证影响了这些球员的生命。他们在这四年中他们在不同的这些球员的生命中影响了他们，听到他们生命中所发生的事情，对他们生命有了成长。这就是保罗，使徒保罗在用的。很多人就是基督徒，他不是神学家，他不是神学家，怎么样能够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？很少人能承认自己是神学家。就算你学习了Bible 很长时间，你也学习很久，你很多问题可能也回答不了。你可以永远学习很多，我们永远都有故事，就说我们怎么样得救。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见证，我们是怎样得救的。我之前给你讲了我的见证，我去了那个假期暑期的这个圣经学院，我记清楚，我来到前面的去祷告，很多年之后我又重新确认，我会告诉你很多细节。很多人也说我也是，我觉得我得救了，但是我还不确信，但是我又重新做了确信。我不知道多小的时候去，但是我晚上我不知道，因为我记不清楚，我就是重新又开始。对我来说这一生，我如果还没有信，如果我记不清楚的话，我应该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就说我的罪放到基督耶稣的身上，而他的义就加到我的身上，我就又重新做了确认。如果我跟人在说我有一个故事要讲，就是耶稣在我生命中所做的，我相信你也希望你也会有，也就是我们看到讲你的见证，就是保罗在说我所就是人明白我并不是生下来就是基督耶稣，就是我也需要相信基督耶稣做我的救主，就是让我所做的，就是我所做的也是你需要做的，就是我相信我的罪放到耶稣的身上，他的义 就放在我的身上，我相信基督耶稣，我相信他，这就是所发生的。当我相信他为我所做的，我就确认了，耶稣把我的罪拿走了，我跟神和好了。这就是保罗在讲他的见证的时候，他就是在讲神在不断的在他得救之后，神不断在他身上所做。他说我知道基督耶稣是在大马士革的时候，基督耶稣为我所做的，我也想看到他想让我成为万邦人的仆人，让他们传福音。当你看到保罗的我刚才在讲他讲的时候，我忘了把他的相片保罗的这个见证的时候，他就是说我告诉你我的生命中所发生的事，就是很多，我是一个逼迫的人，我之前常常逼迫这就是刚才这个 Mike 都说，他会说他们自己原来多坏，就之前有多少罪，这不是说你所应该加进去的，而是说你没有活没有降服着神的旨意，而没有活像神让你那样活着。而他之前说我是逼迫神的，而他后来信了神，他明白了基督耶稣，我明白基督耶稣是谁。在那个特别的时候，他就说我就得到了重生，并不是说是一个过程，而是我死了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会不是我要不就是我自己去付我罪的代价，或者就是我去相信神为我的罪而死，他已经为我罪而死，我相信他。这个时候就是说我成为一个信徒，就是说我相信他，他说他把我的罪放在他的身上，罪全部就拿走。就是我在大马士革的时候，我相信那一刻我就得救了。而我呢，就是我在西弗吉尼亚那间教会，我也相信这个事实的时候，我祷告的时候我就已经祷告。有些人会说是一个星期天早晨在一个复兴的会议的时候，我们在或者在查经的时候，有一个点就是保罗说神还呼召我去做这些事，所以我的生命就不同了。我之前是这样做，神呼召我去做这件事，他用每一个人去为他做事，并不是每个人都呼召你去做宣教士，他就是在呼召的，他做见证的时候也把这个呼召放进去。你做见证的时候，也有的时候就需要你的见证，并不是说你要坐下来能够讲给别人每一个神学的知识，而是说神在我的生命所做的事情，也就是说我在这一点上就已经信神了。在完成的时候，我想给大家讲两点，就是神可以用你的见证，你应该去想我有没有见证神可以相信，也就是我可以告诉人我成为一个信徒，这就是神怎么用我，可能有不同的情况，这就是神会用，这是我所发生的。或者有些人在这在讲就是说你会说我没有这些元素，我仅仅就是那些人还没有信基督耶稣。你还是有些人来到教会常常在听，还没有去信，还没有去仔细去想，就是想过你有没有见证，你没有见证，你有没有想成为一个信徒，就是我
我想成为一个信徒，第一点就是神用可以用你的见证，第二点就是如果今天有机会你坐在这儿，你说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见证，或者我还没有信基督耶稣，我想让你认识他。我们今天结束的时候，我们也像每个星期所做的，我们一起唱一首歌，我们让信徒去祷告，就是今天神，这是你今天所教导我的，就是用我的见证把人带向你。这就是，或者今天有人会说我还没有得救，但我结束的时候 Dave 和 Karen 会在后面，他们在后面的时候，你需要跟人在谈话，需要有疑问，你就请你到后面出去，他们会回答，跟你坐下来回答你的问题。今天早上让神的话语去改变你的生命，用我们让人跟神和好。让我们一起站起来，我天父，我们站在你的面前，我们认识到你想用我们，就是在读了使徒保罗的见证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喜悦，就是他相信了基督耶稣。我们很多人来到这个站在你的面前都有自己的见证，就是我们什么时候信的基督耶稣，也求你在今天上午的时间用我们的见证能够规劝人跟你和好。如果在这里还有一个人还没有相信的话，就求你的圣灵去让他们相信，让他们去让他们的罪放在耶稣的身上，你的义就加到他们的身上，让他们去跟随你，让他们今天去思想这个问题，求你在他们身上做工。在你们低下头的时候，让我们在弹这首歌的时候，你就祷告，跟神亲自讲话。你如果需要跟人谈话的话，你就走到后面。